马太福音系列讲到77，教会里的丑闻。马太福音18:7-11，韦保罗牧师，2007年2月11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14日。马太福音18:7-11，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我单身了39年，那时我拥有大量自由的时间。如今时间的奢侈却似乎变得难以捉摸。我现在必须更加谨慎地做决定。哪些是必要的事？哪些是可有可无的事？哪些事情更有价值？哪些则价值较低？在这纷扰的人生中，我究竟该将努力集中于何处？我深深被一种功利主义的倾向所吸引，总想将自己投入于那些能直接带来教会可见成长的事工。我之所以倾向于这么做，是因为我不断地被各种如何增长教会的资讯所包围，会议、讲习班、培训课程教导我们如何安排时间，使教会变得更大。然而，圣经却似乎在教导我们，那些微小而隐秘的事，在神眼中却是极其宝贵的。我深信，神话语的真理是无价之宝。贬低真理，就是贬低耶稣自己，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必须不断追求明白神律法的要求、咒诅与祝福，也要认识借着基督福音所彰显出的神爱与恩典的长阔高深。这是我们一生都要追求的目标。我们必须看这些视为伟大、荣耀且必要的。我相信耶稣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中，是在劝诫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优先次序。多年前，大约15年前，教会里一个小女孩走到我面前，她大约5岁，问我能不能帮她系鞋带。我便跪下对她说，当然可以，能为你系鞋带是我的荣幸。几周后，她母亲告诉我，那孩子在家里到处炫耀，不断重复地说，保罗牧师说，为我系鞋带是他的荣幸。我倾向于相信那些我们容易忽略的小事，反而是意义深远的。我们必须思考这些事，特别是在今天早晨的洗礼中，众人都做出了承诺。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其思路的铺陈是从一系列极其庄严的事件和教义展开的。我想简要回顾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马太福音18章。我想快速带大家从16章走到18章。第16章，耶稣责备宗教领袖不能分辨时代的征兆。他警告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他称赞彼得，因为神向彼得启示了真理，并再次宣告他要建立教会。耶稣预言自己的受难与复活。接着，他讲述门徒的代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他也预言将来的审判。第17章，耶稣在登山变相中显出荣耀，门徒尝试医治却失败，显出他们的软弱。耶稣再次预言自己的死与复活，他教导门徒应如何与文化互动，并谈论丁水。就是在这一连串极其庄严的事件之后，基督的荣耀、教会的建立、神的审判，我们却看到门徒在争论谁在天国中最大。耶稣于是将一个小孩子 放在他们中间作为榜样。他警告说，不可使这小子跌倒。各位弟兄姊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耶稣说出了今天这段话。此时，那孩子正站在门徒面前。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我们智慧。我们祈求那些在你眼中宝贵的事，也在我们心中为宝贵。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在这段教导中对门徒的劝勉，使我们做他的好门徒，紧紧跟随我们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这段经文中，绊倒和罪所对应的希腊文是同一个字 scandalon。这个词听起来像什么？我们今天使用的丑闻 scandal 这个字就是从这儿来。它的意思是使人跌倒的绊脚石或障碍物，并不是一般指罪的那个字。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绊倒人，是指设下陷阱使人跌倒。特别是让这些小子跌倒，顺带一提，使徒约翰后来也会用小子来称呼成年人，但此处指的是一个真实的小孩子。耶稣在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极端严厉的警告，类似他在马太福音5章29节中提到为保守纯洁要剜出一只眼的极端说法。现在我想从这段经文中提出五个问题，并尝试一一回答。一，既然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那绊倒人的人是否仍需负责任？二，耶稣是在提倡自残吗？人真的可以缺了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吗？三，我们是否必须胜过这些罪或过犯才能进入天国？四，这个绊倒人的罪具体指的是什么？我们如何避免？五，天使在这一切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首先，我们来看第七节，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那么为何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若真如此，那绊倒人的人为何还要负责任？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理解耶稣说这句话的核心目的，那些试图使教会跌倒的人是一定会出现的。而这些人往往正是从教会内部兴起的。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8至30节曾对教会领袖发出警告，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请注意，这些豺狼来自哪里？正是你们中间。因此，一个好牧人首要的责任不是先去关心市政厅发生了什么，而是警觉教会内部发生了什么。耶稣要我们做好准备，因为绊倒人的事必然发生。有人会试图使你跌倒，使你信仰动摇，甚至是在教会内部有人会设下陷阱引你跌倒。那么为什么这些绊倒人的事必须发生？我认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19节提供了一个例子，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像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请注意，保罗在书信早期谴责了这些分门结党，说这事是错的，但后来他又说这些纷争是必须有的。为何？为了让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被显明出来。教会中的纷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为的是显出真理，见证真信仰。若从不争辩，不抗争，那么一切都会流向最低的共同标准。我们必须为真理征战。分裂有时正是为了让那些蒙神喜悦、经得起试炼的人被辨识出来。这听起来是一段艰难的教导，但圣经中多次强调神创造的蓝图中包括了容许罪恶， 为的是显明他自己的荣耀属性。若我们不能在头脑中建立这个观念，我们就无法明白神的作为。神预定这个世界中有罪恶，并且他有圣洁、公义、荣耀的目的。举个例子，罗马书九章十七节写道，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必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各位，法老是个好人吗？不是，他是个恶人。但经文清楚地说，是我将你兴起来，我指的正是神自己。神兴起法老，是为要显明自己的大能，使自己的名被传扬在全地。法老并不是某个游离在神权柄之外的独立行动者，他所做的一切都在神的主权之中，且必须为自己的罪负责任。这就是重点，即便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耶稣依然说，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神的主权并不削弱人的责任。恶人无法以神预定做借口来逃避罪责。现在，这其实也是保罗自己所面对的问题。这并不只是一个现代人才有的难题。保罗在许多场合中都曾处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罗马书三章五至八节中，他这样写道，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保罗在这里的解释是，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他指出，神的绝对主权是按照他自己旨意的筹算成就万事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这对称神为父的信徒来说应当成为极大的安慰。我们在天上的神是掌权的神，他并非那种看似掌管却不掌控的神。我曾听一位朋友说，他认识的一位老朋友所去的教会牧师说，神在掌管一切，但他并不控制一切。如果你听到这种话，你可能应该考虑另找教会了。他用了一个比喻说，我掌管我的家庭，但我并不真正控制家庭。暗示神的主权是有限的，但圣经却教导我们相反的真理，神数算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一只麻雀也不落在地上，若不是出于神的旨意。空中的飞鸟从东飞到西，也都在神的旨意之下。许多在我们看来全然偶然的事，都是神所掌管的。神按着自己旨意的筹算成就万事，这应当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我们并非命运之下的受害者，但我们也绝不可因此就以为我们对自己的罪行便无需承担责任。神的公义之怒必要临到一切犯罪的人。正如出埃及记34章7节所言，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应当促使我们逃向基督，那位担当我们所无法承担之重，为我们赢得我们永远无法胜过的征战的救主。神不会轻纵我们，神必要惩罚罪，但他在我们的代替者耶稣身上施行了惩罚，并将无罪的称义与最终的得胜赐给我们。接下来我们看马太福音18章8至9节，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那么耶稣是在提倡自残吗？一个只有一只手脚或眼睛的人就能进入永生吗？我认为耶稣说砍掉剜出来 并不是在倡导自残。这一点很明显，即使是只有一只手、脚或眼睛的人，也一样能犯罪。耶稣在教导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和信仰忠诚做出代价与益处的衡量。我们是否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否执着于眼前看似有价值之物，却失去了真正宝贵的一切？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马太福音16章26节，在为新人预备婚礼誓词时，我常与他们谈到珍惜这个词。那是婚礼中常出现的词，对吧？在圣经中，他所用的词是 stored， 直译就是保持温暖。珍惜的意思就是在某种意义上使其温暖。我会问那些即将结婚的人，你们是否真的珍惜彼此？是否意识到在你们所有属实的关系中，没有任何一件事应当高过你们彼此？我们也要知道，所有排在第二位的事物常常会试图挤上第一的位置。因此，我建议他们每隔几个月一起出去吃顿饭，坐在餐桌对面，认真地问，你觉得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吗？然后真正地聆听对方的回答。如果有任何东西威胁到这个关系，就必须将它剜出来，丢掉。你不会让威胁家庭的事长期存在。也许是互联网，也许是某段友谊，或者别的什么，如果他只该处在第二位，那可能应该降到第三位、第五位，甚至被彻底清除。同样的，有些绊倒人的事会在人与神之间横亘起来，这些事本身可能并不坏，一只手、一只脚或一只眼并不是邪恶的，但一个人的首要忠诚永远不能被妥协。如果首要忠诚不是归给神，那妥协终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换句话说，即便有人说，我把妻子当作我的神，我的第一反应是，你那可怜的妻子啊，因为她永远无法承担那种角色。你要爱你的妻子，首先必须是你对神的爱居于首位。弟兄姐妹，这正是安息日的一个巨大价值。退休会、特会、研讨会、基督教营会等固然有其价值，我们去到那里之后常感到灵命的着更新，仿佛经历了一次属灵的休息，准备重新定义人生。但神为我们设立每七天中的一天，为要我们不断被提醒属天的事物。我们聚集一处，不断被提醒基督才是我们的首要，也因此我们会更有智慧去识别哪些东西是需要被砍掉、剜出并丢弃的。那我们是否必须胜过这些罪才能进天堂呢？你们中有人可能会想，这不就是基督信仰101吗？但若不细读本段经文，有人可能会误以为正是我们将罪割除才救我们脱离了地狱。但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这是一个额外补充的要点，耶稣确实谈论地狱，而且他以最可怕的方式来描述地狱。在马可福音9章43至48节中，耶稣引用了以赛亚书66章24节，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是一种被虫咬却不会死，被火烧却不会灭的可怕光景。这些是耶稣自己对永死的描述。这里所提到的地狱的火在希腊文中是 Gehenna， 地狱。有些人可能对这个词不陌生。原文指的是旧约中新嫩子谷，位于耶路撒冷南方， 那是人们弃置垃圾和死动物之地，终日焚烧，臭气熏天。但迪海纳的恐怖远不止于此。他之所以恶名昭彰，还因为那里曾经向摩洛献祭。历代之下28:3记载，恶王亚哈斯曾在新嫩子谷烧香，并将自己的儿女火祭献上。不是野兽，而是孩子，那些无辜的孩子，神的子民竟因随从假道，把自己的儿女焚烧献祭。这听来似乎难以置信，但确实发生过。这就是当人离弃真理福音时，其行径最终会堕落至何等可怕的程度。圣经讲到永生，同样也讲到永死、永活，是同一个词。它并不意味着终止。圣经并没有教导终止说。虽然有些人如加纳、特德、阿姆斯特朗 Garner Ted Armstrong 之流所教导的就是这个，即人死了就结束了，或者受一段时间的苦就结束了。他们会说，永远这个词并不总是意味着无尽。但你知道吗？描述永生和永死的是同一个词。所以若你相信有永生，你就也必须相信永死，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回到我们的问题上，那刚才是一段插话。耶稣在这里是否是在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把罪的绊脚石除去，就可以因此配得永生呢？换句话说，如果我弯出一只眼或砍掉一只脚，弃绝生命中的绊脚石，是不是就可以因此得救，进入永生？若真是如此，那我们只能说，愿这不是真的。因为若是靠这样的行为得救，那么天堂恐怕将会是一个相当空旷的地方。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快到，也没有一个人能远到，靠自我努力就赢得在神面前的称许。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若有人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约翰一书1:8。我们不可陷入一种逻辑谬误，这是一句有趣的拉丁文表达，在其后故因其前。意思是某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后，就错误地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举例说，每次小吉米穿红衬衫就下雨，因此有人说是红衬衫造成了降雨。这就是在其后故因其前的典型逻辑错误。红衬衫不会引起降雨。同样，我们不应以为我们弃绝罪就是我们得救的因。那些爱罪、执迷不悔、胜过爱神的人，终将死在自己的罪中，永远受苦。而那些爱神、愿意与罪征战、弃绝己罪的人，将进入永生。但这不是他们得永生的原因。他们得救的原因是神的恩典借着对基督的信心而施行的。正如提摩太前书所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提摩太后书1:9，接下来看10，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那么，这个特定的绊倒人的罪指的是什么？我们该如何避免它呢？教会中常见的绊倒人的丑闻，我们在新闻中也常常听闻，资金的挪用，不道德的情感关系等等。但这里耶稣所指的是一种骄傲的罪。这整段讨论的起始是门徒在争论谁在天国里为大。这就是背景。而在这里，耶稣告诫我们不可轻看这些小子。轻看的意思就是看不起、轻视那些在社会地位上卑微的人。以鼻孔看人，对他们漠不关心，没有尊重。耶稣已经在本章4教导我们，我们该效法小孩子的谦卑。弟兄姐妹，请允许我以牧者的心来提出一个挑战， 也是一种属灵的反思。若我们属灵的追求，无论是智慧、知识、敬虔、圣洁或服侍，不能带来谦卑，那我们就还没有真正明白属灵追求的本质。你无论如何列出自己的灵修清单，安排自己的灵修时间，属灵操练，若这一切不能产生谦卑的果子，那我们就是走错了方向。那我们该如何避免这绊倒人的罪呢？答案就是完全弃绝自己在神面前任何自义的感受，认识到我们完全败坏的本性，以及我们对基督十字架的绝对依赖。当我们默想所罗门的这句话时，我们就在努力远离这罪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传道书七章二十节，当我们真正明白圣经对人的评价，人都可憎污秽，喝罪孽如同喝水一样，约伯记十五章十六节，箴言十九章二十八节，我们就会更加谦卑。弟兄姐妹，若我们拒绝接受圣经关于人性的见证，若我们不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不明白自己在神面前不能存立，我们就难免会走上门徒所犯的错，自以为义，自以为比别人高一等。而若我们不时刻意识到自己与那最堕落不信的罪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就很容易给骄傲的罪开一个小口子，让他在我们里面立足。倘若我心中默想，其实我之所以能走在神的路上，是因为我自己抓住了机会，是我迈出了那关键的最后一步，而那个人没有。我或许可以一时努力不骄傲不自夸，但圣经说世人不能自夸。参见以弗所书二章九节，圣经不是说我们不该自夸，而是说我们不能自夸。这不是选择题，而是事实。这罪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是在我们不知不觉间滋长的，尤其当我们忘记了就连我们的信心和努力都是主耶稣所赐的恩典。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两节所说，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若查考原文，这句话可以直译为信心的发起者与完成者。耶稣是信心的发起者，耶稣也是信心的完成者。最后我们来思考一下天使在这一切中扮演的角色。天使是个有趣的话题，这些奥秘的受造物有的并不小。弟兄姐妹，正因为石小子跌倒这罪何等严重，耶稣才加上这一句极严肃的提醒，说他们的天使常见我天父的面。你知道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天使作为神的使者也时刻意识到神的同在。本来耶稣也可以只说神无所不知就行了，但他知道我们对神无所不知的奥秘很难完全领会，因此以天使的角色来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天使奉神差遣保护我们，在我们一切所行的路上看顾我们。参见诗篇九十一篇十节，圣经论到天使时说，他们是神和基督所创造的，他们敬拜神和基督，是服役的灵，传达神的旨意，执行神的计划与审判，高举神的荣耀。他们参与律法的传达，宣告基督的道成肉身、降生、复活、升天与再来。他们也宣告施洗约翰的出生，曾在旷野服侍受试探的基督，服从基督，执行基督的旨意，在基督再来时与他同行。他们认识并喜悦基督的福音，是神回应祷告时差遣的使者。天使为一个罪人的悔改而欢喜。他们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但他们是温柔谦和的榜样，是有智慧的仆人。他们也护卫属神的儿女。耶稣在这里就像是在加上一颗星号，一个感叹号，对我们说，朋友们，你们要殷勤，不要在神的百姓中营造一种争权夺位的氛围。反之，我们应当向神的子民传达一个清楚的信息，在神眼中宝贵的不是地位，不是成就， 而是谦卑。不要使这些小子跌倒。整段经文的重点其实是我们如何影响他人。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应当以这样的方式彼此互动，使那些小子，无论是年幼的或是属灵上年幼的，从我们身上学到神所宝贵的是在他面前的谦卑，是将自己全然投靠在基督十架之下的怜悯中。我们不是也不该期望在神的国度中高人一等。弟兄姐妹，让我们听从基督的教训，在神面前自卑。让我们弃绝自足和自高自大的罪，让我们将自己的灵魂完全交托在基督十字架的怜悯中。主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九章23-24节，我们一同祷告。父神啊，我们祈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向我们显明那些隐藏的罪，好使我们行走在永生的道路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不要依靠自己，不要在迷的子民中间营造一种以属灵地位为荣的风气。求迷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罪性，使我们在一切属灵追求中总结出使徒保罗所得出的终极结论：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7:24，愿我们永远只信靠耶稣。愿我们向小子所传达的信息，正是迷向我们所传达的信息。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